比无量寿经圆满，那就错了。啊，同样的圆满。那么这个叫，所以古德称为中本华严呐、啊，无量寿经称中本，中本当然还有小本嘛，那小本就是阿弥陀经了，啊，你才晓得这两部经在整个佛法上它的地位，我们就可以确定，啊，今天我们一般讲身份地位呀、啊。啊，这个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它的身份地位这样才确定啊，至高无上啊，啊，实在讲知道的人太少了，就是学净土念阿弥陀佛的也不知道啊，啊，这个黄老居士后面这一句话尤其说得好，这绝对不是净土宗的学人呢，是自己夸自己啊，妄自尊大，绝对不是啊。如果这样做法呢，那也就有过失啊。这个是完全是事实真相啊。幕后一段。这尤其可以做一个证据，华严末后以十大愿望到归极乐，这是华严经才得到究竟圆满。如果华严经没有后面十大愿望到归极乐，华严经就不圆满。经本经全显极乐，导引凡圣同归极乐，故称本经为中本华严，诚有据也。这个据是证据凭据，这个一点都不假了啊。华严到最后引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么这个经从头到尾字字句句都是显示极乐世界义正庄严，理事因果啊，导引凡圣，这前面讲过了啊。佛说这个经主要是帮助凡夫成佛啊，凡夫只要具足信愿行，没有一个不是一生成就啊！啊，对于声闻圆觉菩萨，那是附带说的啊，他们有这个缘分听到了，回心归向净土。那是轻而易举啊，真的是不费力气，一生就圆满成就了啊。他还要有执着，有成见，还不想学，这就叫业障啊。菩萨也有业障啊，声闻缘觉烦恼障断了，所智障没断。有许多大乘菩萨所智障破了几分，烦恼障没断啊。你们听了也许觉得哎奇怪呀，怎么所智障断了，烦恼障怎么没断呢？你要仔细念念楞严，你就知道了。你看《楞严经》讲到第四卷的时候，富罗那尊者起来对释迦牟尼佛说，因为在第三卷末后阿难开悟了，阿难以偈颂赞佛， 我难听的时候开悟了。佛那起来的时候质疑，我难出国，他怎么开悟了？我没有开悟啊！啊，四国阿罗汉听释迦牟尼佛讲楞严没开悟，富罗那尊者烦恼障轻，所智障重，所以他断烦恼容易，证阿罗汉果。听释迦牟尼佛讲大乘佛法听不懂，所智障重。阿难尊者烦恼障重，感情很重，所智障轻，一听开悟了，烦恼断不掉。两码事啊！啊，众生根性确实如此啊，何况我们现在两个都重啊，是麻烦大了。啊，所以你是从前这个老师戒淫学生，为什么限制那么严格，不准你随便听讲，不准你随便看书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增长邪见。你看，本来的时候我这个念佛念得很有信心啊，念的心很清净，听别人说了几句话心动摇了啊，起了怀疑了，这就是魔障现前了。所以严格的限制是把魔障啊排斥住啊，排斥去出去啊啊，不要说你们这些同学了啊，就是这个周宣德老居士，这在台湾我们同学们都知道啊，台湾大学陈锡社就是大专学生学佛，他提倡的陈锡社是他帮助建立的啊，跟台中李老师多年的老友啊啊，他虽然拜李老师做老师，但是李老师没有把他当学生看待啊，啊，对他非常尊重啊。学佛那么多年了，前些年陈建明提倡这个宵夜往生不能待业往生，就把他吓呆了。啊，我到洛杉矶，他到飞机场接我，一见面，他说：“法师啊，这个。”不能待业往生，要宵夜往生，那我们这一生念不都白念了？你想想看，听听人家这些这闲言闲语，看看人家的几篇文章，几十年的信心就动摇了。啊，我一看到他那个惊慌的样子，哎，我都很感叹，我就反问他一句，我说那西方极乐世界要不许待业往生，我说西方世界有多少人你晓不晓得？他是摇摇头，我不知道。我说阿弥陀佛一个人啊，孤家寡人一个了。他一听，他怎么了？我说等觉菩萨还带一份生相无名，那是不是业啊？他一听了，哎，笑起来，哎，他说有道理啊。我说等觉菩萨还带一瓶生相无名，还带业，哪个不待业？只有阿弥陀佛一个人不待业，这不待业往生吗？那西方极乐世界不就是阿弥陀佛一个人？他这一听就笑起来了，哎，我就安慰他，你老实念佛，通通是待业往生，只是待的多少不一样啊。啊，你待的多，品位下一点；待的少，品位上一点，哪个不待业？文殊普贤还是待业，他是等觉菩萨，他一凭身相无名魅惑还是待业啊？怎么能够说这个净土无经里头没有这个文字啊？没有这个字样， 就证明不可以不准带业往生的。啊，他们所贫瘠的就是这一点，这个是所知障啊。啊，虽然没有讲带业往生，我反过头问你，我说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经上有没有讲四徒九品呢？说这个有讲。我说四徒九品要不带业，哪来的四徒九品呢？不带业是平等的，怎么可能有四徒九品呢？有四徒九品，那么当然是带业多少不同而分的吧。哎，书真的不可以乱看呐、啊，话不能乱听啊。你看那么大年岁了啊，听了人家几句话，看几篇文章，几十年念佛的信心都动摇了，你说多可怕了，太可怕了啊，怎么可以随便看呢？啊，你们这个随便看书啊，断了自己的法身慧命，你也不能怪我啊，我没有叫你随便看的啊，所以说老实话不可以随便看书啊。所以我那个时候跟李老师学佛的时候，他这一条就限制很严格啊，不管我看什么书要向他报告，得他同意啊，没有经过他同意的时候一律不准看啊。我们今天没有这个限制，这个图书馆书这么多，你们随便看，看的时候害死你们，这个我不负责任，是不是？这就好像药店一样啊，这通通都是药啊，都是药的事，你也不晓得自己害的什么病，看到的药都好，都吃，乱吃，结果吃的话就吃死掉了，是不是？药不能随便乱吃的，啊，就是这么个道理，啊，所以要知道，佛法可以救人，佛法也可以把你的法身慧命断送掉。啊，就跟药一样，对了症就救你啊，不对症就害你啊，完全相同啊，啊，所以不能随便看啊。那么这是属于专修净土的人啊，我在过去讲习当中啊，也曾经劝导过大家。一生受持一本经，或是无量寿经，或是阿弥陀经。阿弥陀经的注解呢，我只选了两种，或者是要解，或者是苏超啊，一生只选一样，上上个人。那为什么呢？所有一切邪知邪见呢，都不能够进入他的范围啊，他不看也不听嘛。如果觉得太少了啊，觉得读这一点书还不够啊，我又讲了，你去念净土五经一论，我们现在编的这个五经读本啊，这个分量就不少了。如果还嫌不够呢，这就加上偶业大师的净土十要啊，这是中等根性了，不是上等了，中等根性了啊。还不够，那就会再加上印光大师文钞，就下等根性了。你说我还想多念一点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往生没指望了，咋了？杂修了啊，这就是你修的这个掺杂了。你掺的越多，你越没有指望啊。那么也许我们将来要弘法呢，弘法也不成问题啊。你一生专讲一部经，专弘一部经，也并不会有什么缺陷的。中国古大德有一生讲阿弥陀经讲300多遍的， 啊，清凉大家知道，一生讲华严经讲五十遍的一部经啊，一部经是专家了，一部经决定成就。那何必要搞那么多呢？那何必要搞那么杂呢？搞多了，搞砸了。说老实话，讲经的法师都不得好死，不是讲杂了吗？讲多了吗？哎，这个话也不是我说的，这话是地贤法师说的。地贤法师赞叹他那个徒弟说，天下讲经说法的这些善知识，名山大的大庙的住持，没有人能比得上啊。他那个徒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三年站着往生啊，死了以后还站三天，等老和尚替他办后事。啊，死了以后站三天不容易啊！啊，所以他那个赞叹也不是不简单的。啊，他说你这个三年念佛的时候，超过这个讲经说法，这是名山宝刹的方丈主持了，真超过，不是假超过。啊，就是地贤法师自己也自叹不如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所以你才晓得专的好处啊，专的利益了。大家为什么不肯专呢？就是不是上根呢，是下根呢，没法子，劣根性太重了 啊，烦恼习气太深了啊！上上根人到哪去找啊？啊，什么叫上上根人呢？一生抱一部经的上上根人。好，这个第六段呢，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。看下面第七大段，物类差别啊，这个也必须要把它认识清楚的啊。哪一些经与本经呢是同步？有哪一些经是与本经同类的啊？那么这个底下要跟诸位介绍。第一个呢，介绍同步的本经与小本弥陀啊，就是佛说阿弥陀经是同步经典，苏超为大小二本，文有繁简，亦无甚劣呢，判书同步。同步啊，是在讲就是一部经，一部经呢，佛有略说，有广说，啊，广说就是详细说，详细说呢，这就是大本了，就是无量寿经，啊，略说的呢，就是小本阿弥陀经，啊，只可以说文字有繁简。言说有广略，意思是完全相同的，里面的义理是相同的，没有差等，所以它是属于同步。那么我们受持，就是修净土受持经典，这两部都可以，如果你喜欢详细一点，你就受持大本。你喜欢简单一点，你就受持小本，啊，这个功德效果完全相同。这小本呢，现有三种，就三种不同的版本：秦唐二一，大体相同，稍有出入。秦译就是姚秦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，唐译的是唐朝玄奘大师翻译的，啊，那么他们两个人翻译根据的 梵文原本是相同的啊，同一个原本，两个人翻，当然里面的大意呀、啊、是相同的，可是用的文字呢，不会是一样的啊。所以说大体相同，稍有出入啊，这就是文字上有出入。清以精要流畅，众所宗相。那么这是对于两种翻译的批评啊。清以罗什大师译的译得好，就是文字译得好啊，文字流畅啊，读起来很顺口，不生涩，因此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念这个本子啊。所以这个本子从翻译出来之后一直流通到现在，大家还是喜欢啊。罗什是意义的啊，所以他的文字啊纯粹是中国人写的文章。那么唐译则准确详备，力保原面，这是玄奘大师译的好处。他所翻译的呢，他是直译的啊，不是意思译的，直译的，就完全照文字译的，因此里面呢就有许多是印度文法，我们看起来啊不太顺口，不太顺口，因此就不太喜欢他啊。实在讲要讲真正讲详细呢，那玄奘大师讲的详细，为什么他一句一句的翻译啊，这个非常正确啊。罗什大师的译的时候他只以意思，没有照原文一句一句翻啊，所以一个是意译，一个是直译啊。所以意译呢完全像中国人自己做文章啊，这个我们中国人当然喜欢啊。直译的呢虽然很正确，我们看起来别别扭扭的，反而不太喜欢它啊。这个就是玄奘大师的本子没有法子流通啊，原因就在此地啊。他的翻译的方式保存了梵文原文的那个样子啊，就是从原文一句一句这么翻的。下联句句是借其精要，更具六朝十经，补足情意所识之二十一字。那么这就是说明下联句句是由阿弥陀经的汇集本，这个三个本子我们印出来了啊，我们此地有流通的啊，阿弥陀经三种本子。下老句是就是把罗什的一本、玄奘大师的一本汇合起来，重新写了一个本子啊，就是弥陀经的汇集本啊。这个汇集本文艺啊那都是圆满具足。同时呢情谊这个经呢可能从前流传本子都是抄写，抄写大概可能漏掉一行了，应该是一行，因为它二十一个字嘛啊，二十一个字在古时候这个版本的时候就是只是一行的，大概是抄写的时候抄漏掉一行。那这一行呢在襄阳石经，就是那个石头板上刻的，它那个经呢比我们现在阿弥陀经多21个字啊。那么这个石刻呢是在六朝时候，在南北朝时候刻的，距离罗什大师那个时代不远，应该是正确的啊。后来传写漏掉这个二十一个字，一直到今天我们所有的版本上都看不到21个字，可能是 抄写龌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把这21个字补上去，罗什大师翻的这一段经文跟玄奘大师所翻的就非常接近。那所以根据几个本子汇合起来看呢，这21个字啊，应当是罗什大师翻译后来人抄写漏掉的。啊，那么这个21个字在一心不乱的下面。啊，接着一心不乱下面有专持名号，以称名故，助罪消灭，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。啊，有这21个字。啊，现在我们这个弥陀经一心不乱之下，就这21个字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下联居啊，那么依据十经把这21个字补进去了。慧本以古德一不如此21字大有益于身教也。那么现在我们这些年来极力提倡夏老居士的无量寿经汇集本，我们没有提倡弥陀经的汇集本。如果提倡弥陀经的汇集本呢，恐怕会惹来是非很多。因为罗什大师这个本子已经普遍流通了，不要再改了。啊，我们将庄师的本子、下联居的汇集本印出来啊，提供给同学们做参考。啊，如果有研究阿弥陀经的，我们这个提供你做参考。啊，那么平常我们要念呢，还是念罗什大师这个本子好？大家都念这个本子。我们也去念这个本子啊，不会错的。因为罗什大师这个本子玄奘大师见过，玄奘大师对罗什的本子并没有不好的批评啊，不但没有不好的批评，反而赞叹啊。从什么地方晓得他赞叹呢？玄奘大师的最得意的徒弟窥基法师，那窥基是玄奘的传法弟子啊，是玄奘的传人的，也是中国法相唯识宗的始祖啊。法相唯识宗是玄奘大师翻译出来的，翻出来并没有建立一宗，他徒弟手上才成立一宗，啊，成立了法相唯识宗。窥基大师给《阿弥陀经》写了一个注解，《通赞疏》。他用的什么本子呢？他用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，没有用他老师的译本，这就证明他老师师徒两个人对于罗什的本子非常推崇，从这就证明了。啊，如果说罗什的本子有问题，窥基大师写注解一定写玄奘大师的一本，啊，不可能呢用前人的本子，啊，这个给我们后人也的确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。佛教跟我们一法不一人，佛法里头没有人情啊，现在的佛法人情佛法了啊。要是他们拉到现代去，玄奘大师了，我当然要替老师，要捧老师啊，怎么可能捧别人呢？啊，你看看窥基不捧老师啊，去捧古人，这个意义很深的，真的一法不一人的。玄奘大师也没有怪他，我这个徒弟对不起我，你看看不捧我，去不用我的这个本子，还去用罗什的本子，玄奘大师没有责备他，哎，他也没有觉得我对不起老师啊。你觉得古人重法 不重人情啊，依法不依人，这个才是正确的。那么这个两种是属于同部，除同部啊，还有同类啊。怎么叫同一类呢？凡是说明劝导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呀，这个经典，那就是属于同一类的。啊，所以这个第二同类呢，凡倡导意念弥陀愿生极乐之经典，均属同类。啊，同一个方向，同一个目标。啊，其中亦有亲疏。啊，这个亲疏的差别是讲念佛方法。因为《弥陀经》跟《无量寿经》都是主张持名念佛，假如同类当中也是主张持名念佛，这就轻了。如果不是用持名或者用观想、观相其他方法来念佛了，那就比较疏远一点了。啊，亲疏是这么个说的。啊，是以持名念佛为亲，其他为疏。下面举几个例子，啊，如佛说《观无量寿经》，啊，这是同类的。《华严经》普贤行愿品，就是幕后这一章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那么他是用修十大愿王的方法求生西方净土，这就比较疏了。啊，这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，他讲的有观想、观相，有持名，那有持名嘛，那也算是轻了。啊，《楞严经》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这个也轻，因为他也是主张持名念佛的。啊，《往生论》、《安乐集》等等。啊，这个虽然不是经，祖师的著书啊，可以把它看作经典啊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属于同类的啊，同类的。那么晓得经有同类的，论有同类的，这同类的里面就不少了啊。你比如说，欧益大师所选的《净土十要》，全是同类的啊。那么第三呢？是代说净土经论啊，不是同类的啊，不是同类，是附带说的啊。佛在讲经说法，有几句话特别劝勉大家求生净土，这是附带说的啊。那么同步的是专说的。同类也可以说专说的啊，他专里面的时候呢，他不是纯粹专，他还附带一些其他的啊，所以这就变成同类了啊。代说的这是几句话，分量很少，像这样代说的经典呢，那就太多太多了啊。经宗经论后刊，我们以前出版这么一部书啊，内在有240余种啊，这是经论的目录啊，在大藏经里面随便去查一查，就找出240多种。说此乃略举其要，遗漏难免啊。所以古人说啊，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念佛往生啊，真是千经万论，处处之贵呀、啊。可见的佛的苦口婆心啊，无论讲什么经典的时候，佛多多少少啊都会有几句话劝我们求生净土啊。这个深意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，要能够啊理解， 然后才晓得佛出现在这个世界，佛真正的意愿是什么，你才会知道啊。啊，实在讲老实话，就是希望我们早一天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本意呀。啊，这是诸位啊，遍读大乘才会发现。啊，才知道佛劝我们往生呢，这个话讲的最多。啊，49年当中讲了几百遍呢。那换句话说，这就是最重要的了嘛。要不是最重要的，不可能重重复复讲几百遍呢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